天这个案例说起来有点出乎意料，不是那种顺风顺水的成功，反而是在一个负面事件里找到机会。
怎么说负面事件？大部分公司不是都想着怎么止损吗？
就是这样。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隔壁的国家突然关闭边境，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是不是等于贸易路线断了？
那当然了，物流成本飙高，交货延迟，甚至可能单子都没了，这很头痛。
对，大部分人会觉得这是个灾难，但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就是一个深水港，他反而从泰国边境关闭这件事里找到商机，而且还赚钱了。
赚钱？等等，这有点说不过去吧？泰国边境一关，理论上柬埔寨的贸易也会受影响才对，他怎么会反而受益？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原文里有提到，因为泰国边境关闭，很多日本跨国企业原本要走陆路进泰国的货，现在陆路不通了，他们得找新的运输方案。
所以这些货就转到西哈努克港，然后再从海路运过去。
没错，西哈努克港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替代选项，特别是对于那些货物急着要到泰国市场的企业。
我猜了，这个港口肯定收了很高的费用吧，不然怎么会赚钱？这种时候客户没得选，港口当然会拉高价格。
你说对了，原文有提到，这些货物的高昂运费已经让一些日本公司公开呼吁港口应该降低费用了，这也侧面说明了港口目前的收费确实不低。
这样看来，这模式好像有点趁火打劫，不太道德，而且能不能持久也是个问题。疫情过后，边境迟早会开放，那它的优势不就没了吗？
嗯，这点我有考虑过，但换个角度想，对港口来说，它只是提供了在紧急状况下的一个必要服务，而且它能被选中，说明它本身就有深水港这种地理优势。
地理优势是基础，但关键应该是他有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个转变，然后把服务准备好，不然就算有港口，客户也可能转去别的地方。
确实，我想西哈努克港当时的管理团队一定很快就意识到这个边境关闭会对原本的物流产生什么影响，而且他们肯定也评估过自己港口的能力，能不能承接这些额外的货运量。
这对于我们一般中小企业来说能学到什么呢？难道也要等着邻国出事吗？
不是等着出事，而是像原文说的，面对外部冲击时，你能不能换个角度去思考有哪些潜在的机会。就像我们可能平常只专注在自己的主线任务。
你是说像我们上班族可能只看到自己手上的过错受限，但没想到有没有办法绕个弯，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完成？
对呀，比如公司突然调整策略，你手上的专案可能被搁置，一般人会觉得糟了，是不是白忙一场？但有没有可能这个专案的某一部分可以适用到新的策略上，或者帮助其他部门？
等等，这里我有疑问，你这个例子感觉是把被动调整当成主动创新，这两者还是很不一样。港口是从无到有抓到商机，但上班族是破破调整。
其实这两者有共通点，西哈努克港并非创造了商机，而是发现并利用了因外部变化而产生的新需求。对上班族来说，也是面对一个外部变化，你的职涯路线或工作方式是不是有新可能？
你的意思是，这种案例提醒我们要更敏锐地观察环境变化，然后评估自己的资产有哪些，能怎么运用？
嗯，特别是那些看起来被边缘化的资源，或是不被看好的选项，会不会在某个特殊时机突然变成关键？
这个港口案例的启发好像也提醒了我们，有时候阻碍也可能变成某种意想不到的契机。